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全家人一起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六步交通人生 Communication 的第21天。我们呢也要继续透过小羊贝贝，他被那狡猾的狐狸引诱进入这黑黢黢的森林之后发生的故事，来和大家聊一聊，到底怎么样的孩子才算是听话的孩子。那透过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也看到少年耶稣啊，他也曾经有一次经历让父母亲担忧不已，那是不是主耶稣也不听父母亲的话了呢？那在听话这件事情上面，孩子们究竟有什么重要的功课和原则是需要我们认真的去学习和思考并且运用的呢？这就是今天喜乐灵城要带给我们全家人的一个学习。我们今天的读经呢是诗篇第50篇，撒母耳记下第10章，以西结书的第10章1节到11章的13节，以及路加福音的第2章。而且我们要来背诵路加福音的第2章13到14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我们怎么才能够成为神喜悦的人呢？如何才能够真正的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和成长的过程当中做神喜悦的人呢？让我们来透过耶稣的榜样，透过我们今天的小故事里小羊羔贝贝的经历来学习吧。话说当狡猾的狐狸带着贝贝进入深深的森林，起初这条路看起来还不错，不过很快就变得又崎岖又黑暗，贝贝开始感到害怕了。小路旁边的树木也变得越来越浓密，其他的小羊以及牧羊人的声音渐渐地消失了。
我们快到了吗？
贝贝紧张地问。狐狸开始露出那锋利的牙齿，狡黠地笑了笑。
哎呦，我们已经到了，不过不是你想去的地方。
这时贝贝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他知道原来这狡猾的狐狸不是想要带他去个更好的地方，而是骗了他。如今整个森林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危机，而他孤身一人，贝贝的心一下子就沉了下去。
我就不该相信你，我要回家。
就在贝贝快要哭出来的时候，狐狸一把叼住了他的小脖子，用力地把他拽进了一个树洞，并且在外面堆起了柴火。
哼，你呀，叫吧叫吧，反正没有人会听到你的声音，而且我相信就是听到了，也没有人愿意出来救你的。像你这样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家伙， 你呀，千万别怪我，你可不是我害的，是被你自己的愚蠢自持给害的。我今天啊，就得尝尝这出了名的烤全羊到底是啥味道。啊，救命啊，救命啊，谁来救救我呀？小羊开始拼命地叫喊，而在洞外的狐狸却完全不在意。
我来了，我就是牧羊人，像你这蠢到天际的家伙，我才不救你呢。
你不是我的亲爱的牧羊人，我认得我牧羊人的声音，他才不会这样跟我说话呢。哎呦，到现在你还这么的自信呢。哎呀，要是你真认得你牧羊人的声音，你真的相信他，今天还会落到这种地步吗？哎呀，真是又可笑又可怜又可悲呀。我劝你千万别再叫了，就是叫破嗓子，你的牧人也不会来救你的。
这时贝贝难过极了，他似乎也觉得即便是牧羊人听到自己的声音，可能因为生气也不会来解救他的。可就在他绝望到谷底的时候，他感觉到外面的柴火越烧越旺，身子都开始要被烤化的时候，他想起来妈妈曾经告诉过他要相信牧羊人，紧跟牧羊人，而且过去他走丢过那么多次，牧羊人没有一次不来寻找他的。既然相信牧羊人不会舍弃他，那么为什么不竭尽全力地搏一搏呢？于是小羊贝贝放声大叫，咩咩，救救我，救救我，谁来救救我呀？此时贝贝似乎隐隐约约地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贝贝贝贝贝贝。
啊，牧羊人，牧羊人，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狡猾的狐狸也听到了，他循声望去，看到有点点的火光朝着树林的另外一边正向着自己迈进。狐狸慌了，因为他知道这牧者可是出了名的大力士啊，森林里的熊和狼都曾经警告过他别惹这位大牧者。可是看着这马上就要到口的人间美味，难道要放弃吗？狡猾的狐狸犹豫不定啊，可他最终还是被那越来越逼近的牧羊人的身影给吓退了。
哎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反正啊，像这种愚蠢的羊多的是了，算了，还是保命重要。
于是狡猾的狐狸迅速地引进了黑暗的森林中。当牧羊人找到小羊贝贝的时候，他真的差不多都半熟了，身上有好多处的烧伤，最要命的是他心里那个羞愧啊，都不敢抬眼与牧羊人对视。老牧人赶快把贝贝扛在了肩上，带回羊圈进行细细的消毒清理和包扎。
对不起，亲爱的牧人，我错了，我不该相信狐狸，却没有相信您和我的妈妈说的话。我以为我找到了更丰美的草地会造福羊群的，结果差点害了自己。
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是这位牧人，你现在会怎么回答小羊贝贝呢？你会跟他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还是说早知如今何必当初？这些啊，统统都是我们面对他人犯错之后很有可能会有的回应。不过最奇妙的就是圣经当中启示神对我们的宽恕用了浪子回头的比喻，那个父亲喜乐非凡地抱着和接纳这一个悔改的儿子。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每一个行为的背后本身就带着一个不可逆转的后果。
如果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介入了人类的历史，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落在死亡的结局当中，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而圣经当中早已经向我们指明了唯一的一条得救的道路，通向丰盛生命的道路，那就是主耶稣基督。相信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为我们所成就的与你我毫无关系的这一份纯粹的救恩，这就是最最重要的，远胜过我们去为神做事，去赚取我们自己的功劳。所以今天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主耶稣，他在少年时期在圣殿里面与人谈论天国道理，而让玛利亚和约瑟十分着急担心。当父母亲找回去问少年耶稣说，哎呀，你可让我伤透心了，你在这里不知道我们找你找得好辛苦吗？而耶稣却回答说，我要以我父家的事为念。这也是启示我们说，如果今天我们顺服别的人，或顺服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过于我们顺服神，那我们的生命就本末倒置了。而只有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我们才会产生真正的对人的顺服。所以小耶稣当时二话不说就听父母亲的话，跟着他们回家了。所以今天的故事呢，真儿特别的期待每一个小朋友都仔细的思想，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牧羊人的声音吗？如同他认识我们的声音吗？你每一天透过亲近他，跟他沟通交流而明白他的心意吗？还是说你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忘记去聆听神的声音，也忘记去顺服父母亲？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公羊的旨由。它也就意味着每一天需要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去努力地做到听话，听从父母亲的话，选择相信神借着父母亲告诉我们的正确的一个方向。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上了魔鬼的当，像那狡猾的狐狸引诱我们要进入黑暗深处，为了吞噬我们一样。今天只有当我们不断地选择相信神，并且完全地顺服他，我们才能够过一个出黑暗入光明的生活。亲爱的小朋友，可千万要牢记在心，选择紧紧地跟随耶稣，而且要完全地信靠他，并且要和羊群在一起，就是和父母亲和教会弟兄姐妹们紧紧地在一起，一起成长，一起学习。
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 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我是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杨佳美。
是的，今天的真儿和佳美要继续的来，要为大家来隆重的向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推出我们全新的一档节目，每周在周末的时间向大家推出的叫做什么呢？
豪放 learning， 豪放乐龄。
非常美。 How fun learning 就是哇，好开心的一个学习的过程。那我们要花一点时间让佳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就是在我们设计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从中的一些设计和一些的这个理念是需要让听众朋友们能够参与的，所以佳美老师，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设计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参与进来的？除了我们说的转发节目啊、收听节目啊，当然提问啊等等这些，其实未来他们也可以跟我们提供一些素材，让你可以。
是的，我们是这样子设计的，礼拜六是为了年长者，礼拜天是为了精灵事工，就是年长者事工的服务者，包括家人，包括整个社会福利的参与的人员，或者是教会的参与年长者事工的同工们。那所以我们会聚焦在身心灵的一个状况，比方说我们会安排健康类的，让年长者预防胜于治疗嘛，不要一直去看病吃药，如果你能够好好照顾自己的健康，就可以省很多的医药费跟排队看病的时间，是吗？那陪伴者的话，就是你在陪伴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些壮年人，不管你是参与年长者事工或者你是家人，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现在遇到的困难，还有你现在遇到的问题，你可以分享你的见证，成功的或者失败的经历，我觉得都是很宝贵的。另外灵性上面的、哦、我们也需要照顾，我们常常会比较关注身体方面的，那其实身心灵状态呢，其实是上帝创造我们是合为一体的，所以我们这几方面都是需要照顾的。那我们也会从基督教信仰的一个角度去切入，我们怎么样活得更健康，活得更美好。那我们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生活的一些小乐趣啊，游戏啊，旅行啊，吃喝玩乐，希望都能够包含在里面，大家也都可以参与。当然不是只有我自说自话啦，那多没意思。当然是希望我们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我会继续的去想，求上帝给我创意吧，让我用不同的形式来呈现，希望大家听的时候呢不会觉得在说教，是在觉得好像在听一个故事或者玩一个游戏，很快的时间。
我相信我们全部的整个这个聆听的社区哈，包括我们的听众，包括我们其他的主持人，包括我们的所有其他的事工的参与的同工，都会同时来支持我们的佳美老师，把我们的豪放乐龄做得又豪迈又奔放又快乐，然后充满了这个精灵的色彩。还希望我们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看到的是集体的一个努力，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在为我们的老年事工、精灵事工和我们这一群年长者，他们在年老发白的时候仍然感受到神家的温暖和爱，以及他们被我们的爱激励，他们也可继续的来背负上帝所赐给他们的人生的使命，继续的为主来奔跑。那最后呢，请佳美老师分享一下，就是你对于您自己的人生的一个新篇章，因为再次重拾话筒，再次的要开始面临就是每周两集节目，在一个新的篇章当中，你有什么期待和期许？我们可以怎么为您祷告？
好，没想到我从儿童事工做到了精灵事工，那现在这个是全世界最热门的、最流行的。我不是一个追求时髦的人，不晓得为什么上帝都常常让我去参与在当时代，比方说当时代我在学的时候是媒体，那现在最夯的、最流行的就是精灵事工、金色年龄。我觉得这名词真的是很好，我也怀着忐忑的心，因为真的我不熟悉，也不熟络，我会做错很多事情，我会需要尝试很多的失败，从失败当中汲取经验，也需要很多人的帮助，那特别是带导。那不管是做节目也好，或者是照顾母亲，或是参与在教会或是其他的精灵事工，我希望能够累积多一点的经验，让我制作的节目，因为听众朋友看不到我们嘛，可以活起来，可以觉得很生动，我就需要自己生命有这一块的经历，才可能说得生动。也求主帮助我吧，希望妈妈在有生之年能够信主。但这个不是我能够做的，不是我叫她信主，我跟她传福音，或是谁跟她传福音，她就可以信主。但是需要很多很多的祷告。
我们也相信圣灵的工作，我们也相信你在神面前的忠心必蒙神的纪念，而且妈妈她会愿意听你自己，就是她的女儿自己做的节目，正好又是为她的这个年龄层的人制作的节目，我们非常的渴望，就是妈妈也许就成为你的头号粉丝。
那就不能在节目当中说她坏话了。
我相信你并没有，就好像我们今天的采访，你也可以给妈妈听，因为妈妈真的是了不起的一个母亲，我相信神会纪念哈。我也特别的渴望借着豪放乐龄这个全新的节目呢，它让我们整个美国节目部的这个团队的节目更加的丰盛，更加的完全。我们期待是能够服侍到各个年龄层听众朋友的需要，也能够在最切实的、最与他们的生命相连接的话题上面跟他们产生一个有效的共鸣。所以我们非常的期待豪放乐龄可以大放异彩，可以收听长虹。我们也非常的相信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上帝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希望听众朋友为我们带导，为佳美老师带导，为我们整个团队带导。因为一个节目的推出，前前后后许多的幕后的工作，不单单只是佳美老师一个人在主持，而是后面集体的一个努力。所以请大家迫切地为我们整个团队来带导，我们也求主来恩待佳美老师身心灵康健，蛮喜乐地服侍自己的母亲，服侍自己的家庭，然后呢在服侍这个团队，服侍我们听众朋友的时候，就喜上加喜，乐上加乐，美上加美，像您的名字一样。好，
我心里面最终的盼望不是做一个好听的节目而已，而是这样的一个信息能够深入人心，让更多人知道这个信仰是有改变人生命的力量。
Amen。 好，我在这里呢代表我们全团队和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为我们佳美老师和我们的豪放乐龄做一个祝祷。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谢谢。
这时候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恭敬地把豪放乐龄这档节目和我们亲爱的杨佳美老师交托仰望，我们深信你会将那合适的话语、合适的创造力、合适的音乐、合适的整个节目的设计都放在佳美老师的心中，也放在我们整个团队的一个计划里，好叫这档的节目就如同五饼二鱼交在您的手中，就可以掰开喂饱千千万万的乐龄的长者。我们也特别的祈求你恩待佳美老师她的身体的健康，因为她时常会身体软弱，但是我们真的感恩，因为你的能力就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也特别把佳美老师的母亲交托仰望，因为她是你所爱的，她的一生受过许多的苦楚，必蒙你自己的纪念，并且最终她也支持了自己的女儿全然的奉献。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仰望为她老人家的救恩，为她在晚年的时候她能够不单单体会你在她身体上的祝福，更是在她的灵魂的世上，主啊，你爱她，拣选她，你将救恩赐下给这整个家庭，使佳美老师她的原生家庭都能够因着他的服侍蒙福。 我们感谢你，也特别的求你恩待我们佳美老师的先生，因为他赐了一个名豪放，就是从他而来。求助你帮助我们这位弟兄，也是每一天在他的生命里面更新。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是期待你圣灵亲自的动工，使这个节目能够得到听众朋友们的喜爱和认可，同时也能够成为佳美老师和我们全团队的祝福。我们愿你的荣耀得到彰显，我们愿你的旨意成就。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谢谢真儿老师。
好，谢谢佳美老师。那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但是我们期待在未来更多更多的豪放乐龄的节目当中，无论是真儿参与佳美老师节目，还是佳美老师回来参与真爱住我家的节目，我们一起的同工能够同工在神的心意里，也能够成为我们所有广大听众朋友的祝福。好了，我是林真儿。
我是佳美。
再会喽，拜拜。
拜拜。
心惶恐，永驻不绝，我投靠在你怀抱里。当感到胆怯，天崩地裂，你话语坚固我心。主耶稣，你的光照亮我，安慰我在空虚无尽黑夜，唯有你已战胜了一切。在每一天，主耶稣。